欢迎收听正经玄乎，这是一档由职业风水师和他相信科学的妻子录制的玄学分享播客，期待你跟我们一起玄乎。欢迎收听正经玄乎，我是大刘，
我是王权。今天我们讲讲关公神像，
不能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不能在鲁班门前弄大斧。
你说可以在关公眼前使枪吗？咻咻，
在军事博物馆门前使枪。
我这个关公和财神老弄混，
嗯，
我真的以为就是
关公就是财神
啊。对对对对对，我弄不明白，我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俩人俩事儿俩职位。
关公也确实是财神，只不过叫武财神，也叫西路财神。你说的弄混的那个财神，那是文财神。
哦，文财神叫什么？
文财神通常是赵公明。
哦，对，之前咱们是不是春节的时候讲过迎财神的时候？
对呀，
哦，
五路财神嘛。
对对，五财神关公，关公这个人他就是关云长，对不对？关羽。
对，就是关羽。
就是关羽。
对。
这算虚构的历史人物吗？
不算，确实是有。
就有这人。
对。
但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是从
《三国演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哎呀，太低了，太低了，
太低点。
对关公所有的认识就都是从那儿来的。
对，大众认知的关羽都是从《三国演义》来的。
嗯，
还有一部分人对于三国的认知是来自于《三国志》
啊。对，这人头漏嘛。
对，《三国演义》也是从《三国志》来的嘛。
嗯，我跟你们说，全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看《三国演义》，我跟他在一块儿这几年被他逼着看了好几遍了都。但是啊，但是这个《三国演义》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发现他跟你小时候想的完全不一样。
对，
哇塞，就太不一样了。我今天其实这一期节目啊，我觉得关公不重要，我觉得咱们听众各自居家过日子，居家是不是不能摆关公？只有商铺才管。
通常情况下是摆在商铺，就公用区域。
商铺还有黑社会嘛，他们那
对
小屋堂口里得摆个关公是吧？
对，
老大出去做人之前得先上一桌。
家里也能摆，只不过摆的不多，不太适用，
是吧？家居就不太适用了，是吧？对，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还是想给大家安利看《三国演义》，太好笑了，一定要看那最老版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说滚滚车，要看这版，要看这版。
嗯，小的时候看和现在看完全是两个东西
啊，完全两个东西，根本就不一样。《三国演义》太好笑了。
嗯，
我中间一度长大了之后，我已经觉得《西游记》好笑了。就《西游记》肯定不是从大家以为的那种个好笑出发，是《西游记》一些其他的好笑，就会发现就是孙悟空比他们聪明好多，然后特别操心什么的，就看那些边边样样。
是你这么想，把孙悟空带入职场上班。
哎，对对对对对，他就很好笑。但是《三国演义》是一个新高度的好笑，当然《红楼梦》就没有这种感觉，《红楼梦》是真厉害真强。然后《水浒传》我不爱看，我还未曾涉猎，《水浒传》永远都只看潘金莲那一段，是吧？掉筷子捏脚，就只看那一段。但《三国演义》太好笑了，各位女性朋友们，你不要以为这个片儿真的愚蠢的男人们都在这里了。当然肯定会有人问我，一定会评论区有人说啊，那个没文化呀，然后那个又在这暴露自己的知识短板啊什么的。我就是单纯的觉得好笑呀。
对，看的角度不一样。
尤其是张飞各种劝酒。
死杀汉怎能不饮酒？
对，死杀汉怎能不饮酒？生劝人家，然后给自己各种作祸，就是因为喝酒。我先插这一段啊，我因为实在忍不住，你们忍一下再听怎么请关公。因为《三国演义》我憋了好久，就是刘备真的忍了好久，他这两个兄弟，
嗯，
他这两个兄弟确实很能打。但确实也挺能惹祸，非常鲁莽加小心眼儿。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关羽有多小心眼儿。就是这些历史人物在我的心里都是非常完美和伟大的。
嗯，
但是想跟大家说，关羽如果放到现在的职场里一定会被网暴呀。 这几个人一个都跑不了。整个《三国演义》这部电视剧塑造的人物只有一个正常人赵子龙呀，剩下都不正常，太迷了。当然这是那个历史里的人物，我只是说一些通的，比如说小心眼什么的。你们仔细看，关羽特别会拿眼夹刘备，
瞟着你。
对，关羽太爱拿白眼夹刘备夹那个张飞了。想起来很，你就想关羽这个形象得是几尺男儿是吧、
嗯、
高大威武，大黑胡子，哇呀呀呀，就这样人在电视剧里他一直在拿眼夹张飞，拿眼夹刘备，然后张飞不停的在闯祸。
嗯，
我觉得刘备所有他们这三兄弟的内耗都源自于张飞闯祸，关羽管不住张飞，然后关羽就一直问大哥还能怎么办，难不成杀了三弟不成，就真要军法处置不成。哎呀笑死我了。哎，三国演义太好看了，你们去看吧，太有意思。
以上言论啊仅限于三国演义，
滚滚这仅限于这一版三国演义，且是我点评，以上言论全都是我个人言论。对，但全哥还是爱看。我在那里看不见权谋，看到全是男人之间的小心眼儿，然后鲁莽自私疑心重大爹味儿。基本上就是这些，然后诸葛亮就是哇大忽悠，超级大忽悠，都给你们忽悠全了，太厉害了。那舌战群儒看的我简直，他就是不停的在吹牛逼。哎，但挺有意思的，就是真的很有意思，这是中国的这个文学史诗，大家一定要去看。
各花入各眼嘛，各看各的理解。
对对对、
嗯、
就他在那个时代一定是那样的嘛，这些都能理解，我只是看个乐呵。我就喜欢给三国演义捧哏在那边。之前就好想说好想直播拉片《三国演义》，然后我就在底下说
这个有功夫我们可以干一下。
行，
但是好像不知道涉不涉及版权的问题。
对，咱们来请关公吧。
先说一下什么是关公像。
嗯，
关公像指的就是关羽的神像。
嗯，
它有泥塑的、木雕的、铜铸的、玉石的，画像都行。
嗯，
简单的介绍一下关羽吧。
嗯，
既然你供他，你至少要知道他是什么经历、什么来历吧。
嗯，
关羽呢，字云长，河东解良人，现在的山西运城解州镇。
哦，
他与刘备、张飞在桃园三结义，按照岁数的排行，他排第二，所以他也被称为关二爷。
嗯。
关羽的一生呢，以忠义行天下，
是挺忠，是挺忠、
嗯、按照《三国演义》的描述，关羽一生的战绩，第一次扬名是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
嗯，
温酒斩华雄。
哦，这集我看了，也完了。哎，我这集太讨厌了，这集选手、
嗯、
你们别骂我，你们自己看完就知道我的心情。
这集大家可以把大刘当做一个娱乐，
对，你们可以笑话我、
嗯、
你们看完了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但温酒斩华雄这一段关羽非常帅，
对，
关二爷装了个大杯在那个温酒斩华雄这里，当然这艺高咱们就装大杯，这是吧，有这能力你就不叫装杯了。
对呀，确实也是有这能力，
对，
手到擒来去了就拿
啊。对对对，大概其的这一段应该是说这个
十八路诸侯在中军大帐，
对，
袁绍这边去一个没一个，
对，对方叫华雄，有这么一个很能打。袁绍这边呢，就是出一个人，
没一个，
就被那个就斩下马来。
袁绍开始感叹：“哎呀，我大将颜良文丑不在
啊，
如果在，怎奈华雄如此猖狂？”然后关羽就夹了他一眼。
对，关羽就使用撇子技能，然后就撇子了一眼。
然后关羽就出战了嘛。
嗯，出战前他好像是温了个酒哈。
出战之前，曹操给关羽敬酒。
哎，对，最关键那个时候关羽还有点寂寂无名，然后呢大家还说这谁呀、啊、怎么还轮得上你是吧，
对，工部首嘛。
嗯，他只是一个工部首，就是小小官，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就说他要来，大家就还奚落他一番、
嗯、
对
吧。袁绍袁术以官职论高低还看不
上。对，这时候人曹操曹贼。
曹操还是惜英雄的。
对对对，
一眼就看出关云长不简单嘛。
嗯，给他温酒是吧。
对，当时那种情况你想，曹操算是
一路诸侯，地位实际上已经不低了。他给一个工部守敬酒，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比你高很大级别的官员在给你敬酒一样。
哦，对对对，当时是敬酒他喝没喝来着？我记得是他温了个什么酒，然后反正
当时是大冬天
啊。哦，对对对，
酒是热的，拿过来之后关云长说不着急，带我去把华雄脑袋取回来再喝，不吃。结果就出去了嘛。
嗯，
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华雄脑袋往地上一扔，曹操端酒给人送过去，说此酒尚温，还没凉。
我听听听听，就证明快。
对，快嘛，就去了就拿了
酒斗没凉，在那种露天的大帐篷里边，酒斗没凉。
对，
就形容一个关云长杀华雄杀的有多快，这一战就成名了。嗯，对吧？
对，
而且整个三国我觉得曹操对关羽非常好，可比他大哥对他好多了。他大哥还老怀疑他，还老责备他。啊，二弟每天刘备所有的脑子全消耗在他这两弟弟身。二弟三弟你要急死大哥。然后曹操对关羽简直太好了，
就惜才嘛。之后关羽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再往后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千里走单骑过关斩将去寻刘备嘛。
千里走单骑可太好笑，千里走单骑他是带着刘备俩媳妇儿。
对，
我一路威武雄壮勇猛厮杀。
嗯，
带着这两个嫂嫂。嗯，这两个嫂子看关羽眼神都快不对了。然后你想想，关羽又高大又威武又爷们儿啊。
嗯，又美髯公嘛，长得也漂亮。
对，长得也漂亮，美髯公，反正就是老爷们儿了。我印象里就是嫂子们各种看着关羽在这儿展现男人最原始的魅力。然后回去就看刘备在那儿唧唧歪歪哭唧唧。这个刘备是个哭包，你们回去看。嗯，刘备可能哭了。
对，刘备哭出一个天下，曹操笑出一个天下嘛。
你看看你看看，笑比哭好。笑比哭好。我这个太老了，这个太老了。笑比哭好。关羽还是很帅是吧。
嗯，
关羽有几个大戏还是很重很重。
对，之后呢围攻樊城，水淹七军，杀庞德，威震华夏。
嗯，
这是成了名了。
嗯，
最后是死于吕蒙和陆逊的白衣渡江之际。因为关公呢以忠义闻名天下，所以民间奉之为神。
嗯，
用于镇宅保家，后来被称作五财神。
嗯，
儒家呢称关羽为文恒帝君，佛家尊关羽为护法迦兰菩萨，道家称关羽为挟天大帝，降汉天神。
哎，你说关羽算不算草根英雄？
算的，
就是他就是纯纯因为得了民心，所以
大家供养嘛，
大家供养是吧。
对，
然后就生给他位列仙班了。就
对，信念聚集的多了就成了神了嘛。
哦，但关羽虽然假扁儿，然后又拦不住三弟，然后又马虎不住大哥，但是啊关二爷真忠。
嗯，
因为我觉得在曹操那种诱惑下，其实一般人肯定就放不下脸来了。他永远永远都在惦记着他大哥。
对，
刘备和关羽真的非常好磕，但我是曹关党。
曹操给关羽不少好东西，给马，给衣服，给钱，给姑娘，给封侯。
啊，赤兔马都给他了吧？
啊，
赤兔马都给他了。我的马，这对于古代男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最大的宝贝。
对呀。董卓给吕布赤兔马的时候，
吕布得喊他叫爹。
对，李儒不是说了吗，对于一个战将来说，一个是铠甲，一个是马，这是武将保命的两大要素嘛。
我觉得马比铠甲还帅。
嗯，
赤兔马铠甲说实话你可以让人打。
嗯，
这个马你没办法强迫马生赤兔马。你仔细算算这个稀有程度，肯定是这赤兔马厉害。
对，全三国就这一个最棒的马。
对啊，拿着最好的武器，
骑着最快的马。
哎，曹操对关羽太好了，好好克他俩。是不是都克？
家里头摆关羽神像呢，出自于《三国演义》第83回。
嗯，
关羽的儿子关兴打仗迷路，进了一个茅草屋，开门之后看见关羽的神像挂在堂前。
嗯，
老头说令尊在世之时，此地百姓家家供奉，何况今日乎。何况今日指的是现在这个时候关羽已经死了
啊，
但是大家依然在每一家的在供奉关羽。
嗯，
这个时候关兴在这屋里吃饭，外边潘璋敲门。
嗯，
他手里拿的是关羽自己的青龙刀。
哦，
进屋了之后看见堂前挂着关羽的神像，给自己吓坏了，当时就把刀扔了。关兴捡起来一看，这不我爸的刀吗？手起刀落就把潘璋给斩了。
他儿子有什么建树吗？
到了三国后期兵溃将乏，几乎都是守城，没打什么胜仗。从刘备第一次单独的带领蜀军出去打架，那一次被一场大火给灭了七七八八嘛，一下子蜀国的军力就下去了。后来战将老的老，死的死，最后只能靠关兴、张苞这两个将领出去打架去。一派将只能是关兴、张苞，没有其他的人。不像当初蜀国强大的时候，五虎将，除了五虎将，下边又有各个战将，非常的多。到了后期越来越少。
但我想说，这个民间的关羽像现在长得越来越像这个演员。
对，就是按照那个演员塑的。
按演员塑的。
对呀、
啊。那没有演员之前，没有这个咱们这个滚滚长江这个电视剧没出之前的关羽像长什么样？
滚滚长江的这个电视剧，它的人物塑造是按照历史人物画像来找的演员。实际上这个演员化完妆了之后跟关羽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目前所有的像都是按照那个演员来塑的。
但这个演员在整个三国演义大几十集换过人是不是？
关羽没换过。
关羽没换过。
对，赵云换过。张飞也没换过。
张飞肯定太明显了，那俩大眼睛还眼贼。
对，吕布喊他还眼贼嘛。然后张飞喊吕布三姓家奴。
对对对，他们这里各种嘴炮可有意思。纯人身攻击，好多那个就是直接外貌羞辱都有。而且他们特别爱给彼此起外号，都有别称。这部剧大家不要想，哎呀老剧不好看，有意思有意思。
关羽神像演化到现在呢，就变成了文败孔圣，武败关公。因为关公武力值全三国排行第四。
排第四。
对，
吕布第一，对不对？
对，吕布武力榜是第一名。他们的打架是因为三英战吕布，就是刘关张打吕布。
都没打过。
对，三兄弟打赢一个，吕布跑了。
都不太磊落。
赵云排第二是因为赵云常胜将军，没输过。
赵云太好了，太有人格魅力了，就是又聪明又肯干又不多话，然后让干嘛干嘛。而且赵云人家也忠义。赵云这忠义人差哪儿了？人只不过没有诱惑，万一有诱惑人家也忠义。
其实赵云挺忠义的，自从赵云见过刘备，赵云就一直想跟着刘备，但是没有机会。
后期都靠人子龙。
对。
你再看那啥，张飞作祸，二哥包庇三弟，大哥赎了二弟三弟，子龙出去默默干活，就一直是这样。第三是典韦，是吧？
对，典韦是曹操的将军。典韦的武力值在于他那双武器，他那个武器被偷了之后，这个武力值就下去了。
这个排行榜是你排的吗？
三国演义排的。
有官方出这个排行榜？
有的有的。
因
为关羽忠义嘛，武力值又高，千里走单骑，佛挡杀佛，神挡杀神，所以他被当
人家神佛也没挡他呀。为啥要这么说？
他厉害嘛。就被大家供奉起来，放在了厅堂上。正对着门嘛。用于挡一些个邪煞。玄学法术上也有使用关公神像驱邪斩鬼的例子。
而且这算历史证据喽，里边有玄幻成分。刘备骑了一个马，我印象有一
滴炉。
对，滴炉
马跳檀溪剑嘛。
对，那老高那个特效嘴儿就上去了。
对，玄学成分还挺多的。你像孙策的父亲孙坚还魂。
对，大家想看的这些玄乎乎三国演义里都有。
对，
玄幻。
关羽死了，孙权把关羽的头送给了曹操。曹操一开匣，关羽咔一睁眼，给曹操瞪得头风发作。
乌拉那拉是曹操。头风发作了。
你像刘备马跳檀溪剑，从那个河里上天了，一跳到悬崖顶上去了。
对，这怎么可能呢？我当时看的时候说，哟，这不是西游记里的特效吗？怎么也在这儿出现了？
孙猴子出来了。
哎，狄卢疯了。
因为关公忠义又能保家，大家都喜欢在公共场合摆一个关公，一个为了招财，另外一个为了保家镇宅，避免一些个邪邪鬼鬼的什么东西进来。
因为关公他整个的那个形象确实是太正了。
对，接下来说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拜关公，以及哪些人适合拜关公。第一种情况是家宅不宁，有邪祟鬼魅侵宅的，可以拜关公。第二种情况是公共场合，比如说对外营业的商铺，或者是总有外人来的家里头，也可以。第三个是以综艺为企业文化的公司。
安保公司、镖局什么的。镖局现在应该就是物流，顺丰就应该摆这个关公。
对，适合的人呢，比如做生意的人、武职、武将，还有是身体容易遭邪的人。
武职，哎，你说这些拳馆是不是就适合摆这个？
对，上武的都可以摆关公。
打是吧？哎，你说这个人，就比如说他本来身体素质可能不太行，但是因为就拜关公拜的巨虔诚，会不会也会增加他的武力值？有这个可能性吗？
有这个可能性，
如有神助。
对，至少意念和精神力是坚强和顽强的。
因为我觉得关公他之所以臣民爱戴，是因为他的那个信念，还有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精神力量，他非常的强大。这个人不为诱惑，不为所动，是吧？这个是作为人来说非常可贵的一个品质。
对，
然后你这一个人，如果你意念强大的话，确实也会增加自己很多力量。
有的时候意念是可以改变结果的。比如说小花花摸麻将
啊，对，我妈打麻将，她就在脑子里幻想二饼形状，她能摸来二饼，俨然就是一个赌神翻三啊。
再说一下关公神像的种类，除了材质以外，它的形态也是有区分的。
哦，
比如说有红袍、绿袍、金身、提刀的、立刀的、坐犊的、横刀的、立马的、持护的。
哦，红袍，确实关公好像一直穿着一件
绿袍。
我记得是那个谁，曹操还给他做新衣服，
对，
可好看了。然后他不穿，他就要穿他大哥给他亲手缝制。
对，后来把新衣服穿在里边，把旧衣服穿在外边嘛。
哦，你看人家这情商多高。
然后曹操问他为什么这样啊，他说丞相正衣不能不穿，不穿驳你面子。但是呢，见大哥之衣服如见大哥，所以大哥必须常伴我身。
哇，好好磕，好好磕。
所以绿袍的关公像代表的是情义，哥们弟兄有义气。
哦，
这种呢一般情况下是各个公司喜欢用。
哦，黑社会堂口是不是也得用这个？
没错。
嗯，
红袍的关公呢代表的是忠诚，它也代表着官禄。因为红色的衣服在三国的时代是官袍的颜色。
哦，
你像曹操一直都穿着红袍。只有比武的时候他才换成了绿袍，意义是家里人和外头人要一碗水端平，甚至于要偏向一点外人。因为曹家的兵里头姓曹的都穿的红袍，外姓人都穿的绿袍。
哦，收买人心的作用。
对，而关羽穿红袍意思是他穿上了官服，因为他汉寿亭侯嘛，从一个草根一直到一个侯爷。穿着红袍代表着官禄。
哦，这种一般情况下就得
适用于走仕途的。
很婉转说的。
还有是金身的关公，
那无敌了呗。
正常情况下是铜铸的或者是泥塑的，外边镀了金身。金身的关公是财神。
哦，金身的关公才是武财神。
对，
那你说像这种饭店门口供什么？
饭店门口一般情况下应该供木雕的或者是金身的，然后呢还有形象。形象有提刀的、立刀的、坐犊的、横刀的、立马的、持护的。
坐犊的是？
坐犊的代表着事业、升迁和学业。关公喜欢读春秋。
坐犊是什么？
坐下读书。
我以为坐小牛犊子身上的。哦，坐下读书的啊。
对，
我以为他关公骑牛呢。
你看《三国演义》里也有这么一段。关公帐下阅读。
他还下棋吗？他不是刮骨疗伤的时候这边挽他肉，这边下着棋是吧？
对，
是在下棋吧？
是的，
玩死签这块。
提刀的形态代表的是守宅、镇宅、
利刀形态代表的是镇宅招正财驱邪。
嗯，关公也招不了偏财，
能招横财。
哦，
横财的是横刀的、
嗯、
一般用于商铺或者是靠运势来得财的一些个行业。
嗯，
细节上有的横刀的，有刀刃向上的，有刀刃向下的，这些个具体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但是影响并不大。
嗯，关公的那个刀是叫什么青龙偃月，
青龙偃月刀，实际上就是偃月刀。
哦，
青龙是因为刀刃上雕了青龙。
这个青龙偃月刀是不是就跟品类，也不是就指它用吧？
偃月刀是一个品类。
哦，它的刀就是做工细致了点，
对，
精巧了点，
加了一个青龙的装饰。
吕布那叫方天画戟，
对，那个叫画戟。
方天画戟和偃月刀谁厉害？
这没有兵器厉害不厉害，
看使的人。
对，他根据使的人还有武艺的招式不一样，用处不一样。
这俩你喜欢哪个？如果让你练一个，你练哪个？
我这俩都不想练。
为啥？那你想弄张飞那俩大铁锤？
张飞那个叫丈八蛇矛。
怎么，为什么印象里张飞是抡两个铁锤呢？
你说那是李元霸。
李元霸和李逵是一个人吗？
李逵使的是大斧。
李元霸是哪里的？
李元霸是唐朝李世民的大哥。
哦，都学杂了。哎，让你选一个兵器你选啥？
小的时候我喜欢枪。
你这喜欢的，咱说的不是这不能现代技术吗？
长枪。
哦哦哦，不是咻咻咻，
是那个瘦瘦瘦，前面有红缨的那个。
哦，你喜欢红缨枪？
对，
那你得加入三狗呀。
但是枪不好练，练武的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月棍镰刀一辈子枪”，
哦、
就是练枪没有头，
一个月就能练成棍。
对。
哦，埋汰人孙悟空的。哦，月棍镰刀一辈子强。
嗯，
你就喜欢这种有难度的是吗？
对，后来就喜欢棍了。
后来就喜欢。哎，就是那个小时候玩那个忍者神龟那个游戏卡带，你玩过吗？
玩过。
那四个人你最喜欢使哪个？有棍，有叉子，有双截棍，
嗯，
还有刀。
对，喜欢用刀的。
你喜欢用刀？
对。
哎，我有一阵儿特别喜欢用叉子，一阵儿特别喜欢用棍。就是那个使刀的那个大招一摁出来之后，它是原地旋转，两臂侧平举，举着那个刀，唰唰，那个挺厉害的。
对。
然后棍的那个是在空中翻腾，啪往下砸，是不是？
嗯、
那叉子也挺帅的，就使叉子那俩，我觉得兵器里边带尖儿的，我特喜欢。
都带尖儿吧？
嗯，就是用戳的，
刺的。
对对对，
戳的。
就是噗噗，不是那种砍类的，我不喜欢、
嗯、
姿势看着不帅，就感觉那个动作大幅度大，它就慢，它就不如这种小短叉噗噗咔。
但是伤害力不强啊，
感觉很灵活，看你扎哪儿，你直接扎喉的话那不行。
这个是有区别的。
嗯，
比如说武将他在马上和马下使用的兵器是不一样的。
哦，对对对对对，马上就不是叉子了。
对，马上的时候需要用的是长兵器。
嗯，
马下的时候适合的是短兵器。
嗯，但我觉得抡两板斧也挺帅，就是那个斧的感觉也很好使。
嗯，对，斧也有长斧和短斧嘛。
对，感觉揉起来那个劲儿，感觉可以借力似的，就很
是很重。
对，然后你抡起来之后，它的那个力量就也很大。那比如说，如果让你进三国选角色的话，那么多人，所有人都可以选，你选谁？
这个事儿我还真没想过，但是有同学说过，说我像三国里的郭嘉。
有男同学？
当然是男同学。
咋着，女同学不能看三国？嗯，郭嘉也挺好的哈，郭嘉就是有点儿
死得早。
对对对对。
那你选谁？
我选，
嗯，
我选张飞啊，图个痛快。张飞这一辈子活多痛快，
主要是能喝酒。
对，还得劝人喝酒。这句话怎么说来着？
厮杀汉怎能不饮酒？
对，厮杀汉怎能不饮酒？劝酒大师张飞。我跟你们讲，我今天之所以那么安利你们，是我看这个剧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张飞在大家印象里他是一个莽汉，
嗯，
是吧，非常莽。但其实你仔细看这部剧，张飞那脑子走的可比关羽多多了。关羽就是立一个目标，然后就是傻干，只这一件事儿，
嗯，
没有别的，毫无回旋的余地。哎呀，瞧诸葛亮一来把这俩给气的。
天天如鱼得水，如鱼得水，今朝我看他怎么用如鱼得水退兵。
对，还阴阳人家。感觉就是他都是你主公收来的一个阵营里的人了，但他也不向着
他的服人家，他才能向着。
而且确实也比较计算自己功德上的这个得失哈，
嗯，
得失心也挺重的。
五虎将非要当第一个嘛。
嗯，张飞其实他有的时候还真的动点脑子。
张飞也会用计，也想一想
啊。张飞真的能想一想，虽然有时候就想偏了，或者是喝酒误事儿吧。
我理解你那意思，关羽用计还有心思太单纯太直
啊。对对对对，从而也说明他人好，人好。
嗯，关羽还有一个形态是立马的。就是骑在马上的，
嗯，
这种的代表着马到成功，一般情况下是送礼用，或者是摆在办公桌上什么的。
嗯，
最后一个是持户的，持是拿着的那个持，
嗯，
户是足字头下边加一个物，就是不要的那个物。
哦，
这个户是古代上朝的时候手里拿的那个板儿。
哦，建言时候手里拿着那个哈。
对，上面写的是小抄，今天要讲什么事儿别忘了。
哦，是吗？
啊，对，
我还说这个劳什子是干什么用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意义，都举着它，合着上面是小抄。
今天要讲什么事儿？一二三，一二三什么的。
哦，那这个东西是可以换的吗？一天一扔的？
那个一般情况下是玉的，用毛笔写上字儿，今天要说什么话都写上。
哦，
说完了之后擦掉，完了再写。
哦，
就跟清朝那个臣有本奏那个折着一样，
哦，
一个功效。
那这个小抄皇上会收过来看吗？
那个就是大臣的一个笔记本。
可是笔记本上一般都是有骂老板的话呀，就这个小抄他要敢不敢写真实的。
这个是公用笔记本。
哦，那要是谁
偷瞄一下看今天要说啥。
对，就如果有人这个上面就跟写周报月报日报似的，
嗯，
他就是没的可写，是个空白的，就这么干举着
啊。对
哦，而且古代打这个小抄还比较容易，因为好像你眼睛本来也不能直视君王什么的，正好就看着抄念是吧？
对，低头看小抄嘛。
哦，原来是这个，长知识了。
嗯，
你这以前怎么都不告我？
这不说到这儿了吗？
啊，
这个持户的关公像通常是供奉在庙宇里头
啊？为啥？
因为只有持户的是坐在庙宇里的，
那些什么官路的那些不能供这个。听上去感觉走仕途的应该供这个持户的呀。
庙里头是对外接纳的神像，所以要稳重稳当一点。
哦，像上朝似的是吧？
对。
哦，
嗯，
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接下来说一下关公怎么摆，还有配套的用品都选什么样的。
嗯，
首先是摆放。
嗯，
关公神像的摆放一般情况下是面朝门或者是面朝窗，
嗯，
意思是守气口，守这个口避免一些个邪祟进来。
嗯，
开门能见着也是为了避一些个煞和挡一些个灾嘛。
嗯，
就像潘璋一进来看见神像当时就下马爪了。
三国里边人心理素质都可差了一下就崩。
还有被吓死的，还有被骂死的
啊，就各种崩溃。
嗯，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我现在想想 B 站的这些老鬼畜真的很厉害，他们感觉早我十年就抓取到了三国演义的快乐。
嗯，一般情况下关公像是放在正堂的。
嗯，
这个正堂是根据古代的建筑来说的。
嗯，
正常情况下古代的建筑一开门正对面就是正堂，正堂上摆关公。
哦，嗯，
然后绕过正堂后边是寝室。
嗯嗯，
所以关公古代的时候是摆在正堂。
嗯，
对于现在来说通常是摆在营门入户门或者是商铺门的正对面，都是顶门放的。
嗯，
如果顶门放没有空间也可以在室内的客厅或者是一个单独的区域开辟一个供奉的区域来，然后把关公像摆在上边，这种呢通常是家里头这么摆。
哦，
还有呢是关公的神像下边不能有水，比如说鱼缸啊、水盆啊、放水桶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个东西，这个不行。
嗯，哦，为啥？
泥菩萨过江。
哦哦哦，那人是铜的呢？
铜的也给人掉水里了。
哦，反正都就不能放水呗。
对，
嗯，那要是蓝色桌子呢？
那没事，不能有水的意思是踏实坚实。
嗯，
不能下边有水让人踩空了。还有一个风水上的作用是水能止气。
哦，
停止的止。
嗯，
气运的气。神像下边放水，神念来了之后走不了，给人困住了。
哦，
你不能把人弄来你不让人走啊，
他自己会千里走难去困我这儿
还有的是要背后有靠，就是不能虚空那么摆。这个靠不单单指一个墙壁，或者是不单单指必须紧贴墙，不是这个意思。是神像后边要有墙壁，它后边不能是空的，比如说后边不能是水，不能是河流，不能把关公居中而放，背后好远的地方都没有什么东西。即使后边没墙没靠，你也可以做一个屏风，或者是摆一些个高大的家具，或者是摆高大的花卉，给它的背后填实。
明白了。
最后是朝向。
朝向。
朝向、
哎、
面朝哪儿？
妈，我说曹操还有戏，怎么又拐那儿去了？朝向啊朋友们、嗯、方向。
有的人很介意朝东朝南朝西朝北。但实际上朝向这个事儿是次于刚才说的这些个因素的。首要的因素是神像必须背后有靠山，下边不能有水，神像周围不能杂乱，不能污浊，这是最基础条件。然后才是朝向，而不是朝向是首要要注意的事儿，这个不是。
明白了。
首要的是以格局为主，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放在哪儿合适，不碍事儿。适合，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不是通用的？就是不止关公像，所有的这种供奉的这些都是这几条。
通常来说，这几条是通用于各类神像。但是有些特殊的神像，比如说四面佛，这种呢就得放在外边。它四面佛的四面脸必须是朝着四个方向的，它不能摆在家里头。
可是我在很多店里边看过四面佛，它其中有一面不就是冲墙的？
那种就是摆的是不对的。四面佛的意思是观四方，你不能让人面壁啊。
哦，但是我真的看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国内的四面佛，全有一面脸
是
冲，
有好多瞎摆的。
冲墙的，
对，
甚至于是之前被朋友拉着去过一个那种卖那个泰国佛牌的那个店里，他最头的供的那个就是一面脸冲墙。我感觉有一些餐厅他也会供四面佛，
对，
脸也是冲一面墙，所以这些都是不对的，对吧？
是的。四面佛你看正经的四面佛都是摆在露天，面朝四方，寓意纳四方之财。最后是不要污浊，及时的给人打扫卫生。
啊、哦，对对对，圈哥又开始劝做卫生。
与关公像配套的物品最重要的香炉，香炉可以是陶的，也可以是金器的，通常情况下用于财神的是用金器、铜器的，这个金指的就是铜，供奉的通常用陶土的，陶土和金器以前我们说过，封了正神的会用金器，民间供奉的会用陶土器，但是关公像比较特殊。他既没有真正的被封神，又被民间所供奉，又被各个宗教所供奉，所以对于他来说金器和陶土都行。
哦，
其他的贡品水果三样或者五样，每样五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酒，关公不能不喝酒。
关公爱喝什么酒？他山西人哈，爱喝汾酒。我也爱喝汾酒。
还有一个是关公可以供肉食。
哦，大肘子啥的，猪脸儿
啊，可以。一般情况下供的是小三牲。
哎，关公和张飞谁能喝？
还是张飞能喝吧？你看他喝酒一坛子一坛子喝。
但说实话，我觉得这能喝就是他能喝得进去。我说的能喝是这俩谁醉的慢？你张飞那就属于傻喝嘛，我就是喝多嘛。我喝一坛也是多，十坛也是多，我就喝呗。我是说他俩就是在酒桌上喝起来，谁先去尿那第一泡尿，就类似于这种。
这个不知道。
反正酒品肯定是张飞不行。
是。
哎，刘备喝酒吗？
喝呀。
感觉没他俩那么酒腻子哈。因为刘备爱做活，又缝衣服又拿鞋的。
对，还编了个草帽给诸葛亮。
哎呀。这个刘备啊，我这么说确实不好啊，但在我心里他真的每天就在这干这些绣娘的事儿。
这是你眼中的三国，你可以讲讲你眼中的三国吗？
啊，对，他就是天天的在这弄这些女儿家家的事儿，一会儿编个草帽吧，一会儿拿个鞋底儿，一会儿给这个弟弟们做衣服种花，着急了就摔孩子哭，然后他每天就是一脸愁苦。二弟三弟，然后音乐起，这一拜是吧？
是这个调吗？
是
这一拜，生死不改。
对。 之前我还说我要是和全哥结婚婚礼就忘这一拜生死不改，你看这词儿多好，夫妻对拜的时候这音乐一起，这不震了，这绝杀是不是？
嗯，
咱俩如果要是互相交换戒指，然后就开始放这个音乐你看啊，就这个词儿太厉害，这一拜春风得意遇知音、
嗯、
把这俩人的美好爱情写出来，然后这一拜报国安邦志慷慨，把家国情怀
事业，
哎，家国情怀也都有了，这一拜忠肝义胆患难相随誓不分开，你这不是就贫穷疾苦什么、
嗯、
生老病死也都不分开吗？是不是、
嗯、
这一拜生死不改，天地日月壮我情怀，你看看你俩这二人的这个感情他就升华滑了是吧？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当你把夫妻之情上升到家国情怀忠肝义胆，你说你俩是不是锁死这一辈子？哎，你要是有一天离开我，你都不只是劈腿那么简单，你就不是一个简单出轨，你是不忠不义不仁不孝是不是？
我得被活埋了，
对，你就被万民唾弃啊，你就成了这个三姓家奴，你要你说这俩人是不是一辈子锁死？我和全哥现在就这样、
嗯、
是不是？
对，
咱俩是不是忠肝义胆患难相随誓不分开？
对，
我都陪你看三国了，这份情谊你应该铭记一生吧、
嗯，
这种历史大剧这是好看的。其实你不要光看这些个小小的，因为那个年代的电视剧啊什么人啊，他的语言习惯跟咱们也不一样，处事也不一样，
是的，
太简单了他们那个时候，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呢就是
要有社会背景，随着社会发展他一定有一些东西是现在不实用和不能理解的。
嗯，而且我觉得要看的还是在那个时代，三国这个时期，这是公元200多年，距离现在1800年、嗯、是吧，1800年前的人，他把这种家国然后人与人之间这种情谊，包括那磅礴的这种历史背景是吧，三国逐鹿中原，你听你这些词儿里边人的名字起的那个好听是吧、
嗯、
每个人的这种凌云的这种壮志，希望这一生还是能做一些
建树，
对，有所建树，就是那个精气神那个劲头，然后其实还是挺燃的，有一些桥段和剧情真的是看着还是让人就知道他之所以被千古传颂，那是一定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历史文化教育不够，或者是说我自己没好好学当时啊，长大了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些非常感慨、
嗯、
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个小细节上你在这儿哈哈哈查一查，但是你整个看完这一部剧的时候很感动的，非常激动那个心情。
是的，再来说一下神像开光的事儿。首先呢要确定一下，神像开光不是人给予神像神力，这个是本质的问题。
嗯，
不是人给神像神力，
嗯，
是人通过开光的仪式把这个神像开始启用，将神的神念引到神像当中来。
嗯，
人的开光仪式只是一个媒介，你也可以理解成神像从店里请出来、
嗯、
神像在店里的时候是一个商品，请到你家是一个神像。
嗯，
它从商品向神像转化的过程，
嗯，
用开光来界定。
嗯，
所以开光是一个仪式，
所以开光的师傅只是一个工具人。
是的，
他只是说把这个神像和你之间产生一个
连接，
连接对吧、
嗯、
或者是说让所谓的神力附注在这件工艺品上。
对的
啊、所以就是咱家的串儿也是这个意思。
是的，
嗯，所有东西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跟你没关系，只是你请人家神仙来就是住这个串儿。
人的作用区别是这个人到底能不能把神力借来。
哦，明白了。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人说我这个是哪个哪个什么谁谁谁给开的光什么的、
嗯、
这个谁谁谁不重要，是他背后请的那个神仙重要。
是的，
是他请了谁。
是的，
是吧？
所谓的谁谁谁区别在于他的这个仪式是一个表演、
嗯、
还是一个真正的请神。
而且他开光也要问他是请的谁来给这个串开的光，而不是他开光。
是的，
这个大家得区分，你就问他你请的谁、
嗯、
哪个神仙来帮的我这个。
对，是哪个神仙保的你。
有的人买的那个东西都不知道是哪个神仙保的你。
对，
你还以为这大和尚来保着你是吧？
是的。
哦，明白了。 比如说像白云观的这些东西，那可能就是太上老君，
对，
请的是太上老君，
不一定是太上老君，但是一定是道家的这些个神仙。
嗯，
具体是谁，他一定是有一个神像在。
嗯，就比如说像雍和宫的这些，就是佛教的这几位神，
对，
对吧？但不一定是说我这个是雍和宫哪个
大和尚给开的，
大和尚给开的，不是这和尚在你这神像上附诸了法力，是和尚请神在你这个工艺品上附诸了法力，
是这个物件附诸的法力是通过大和尚引来的这个佛的神力，不是这个东西是大和尚的神力上来的。
哦，这个可以验证这个人开光他是不是骗子。
嗯，
就如果他自己在说我给他开光，
这是我的意念，
哎，对，那这个人就有毛病。你的意念能有多大？你能千里走单骑吗？
你能过关斩将吗？
就是咱们这一套系统请的是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
我们的串儿都是九天玄女保的。
嗯，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开过光的神像大概率的情况下，神像的底座或者是神像的里边会藏一个符。举个例子，佛家的神像有的是背后会有一个孔，
有底座有孔，
有的是底座有孔。
嗯，
这个孔里边会藏一个六字真言，代表着这个佛像是开过光的。
但是我这现在要说，就有的那个家里，比如说小时候我妈就供一个菩萨，
嗯，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3岁以前体弱多病，
嗯，
一不拉臭时候就第二天就发烧了，经常生病，特别频繁。后来他就说带我去天津的那个大悲院什么看看去，然后说我一进去正好有一个大和尚好像什么的，我就直接跑过去了，抱人家，手抓人家脖上挂的这个珠子串。但我现在想想，小孩都抓，也不是有佛缘抓，就是
对呀，
所有小孩的手欠，他看见灰不露秃的身上就那么一串玩意儿，他可不就得抓这个吗？那大和尚就说我面相好，说我小时候因为我耳朵特别大嘛，说我这个耳轮长得很好啦，有福气了什么的。紧接着我妈就请了一个观音回来，非常明确的确定我们家观音像底座确实有一个洞，但没有符。
嗯，有符这个事儿是一个大部分的情况，但是并不代表没有符的就没有用。
嗯，就正统应该有符，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心诚念力诚，或者
供的时间长了也没问题。
嗯，
最后说一下关于关公像的禁忌。
嗯，
关于关公像，有的会扮演关公，比如说唱戏
哦，
演出。
嗯，
扮演关公是有禁忌的，开了脸之后不能说话
啊。为啥？
开了脸儿，你扮的是神，
哦，
你说话就代表的是神说的，那么你说的这个话就会言出法随。很有可能普通人说一句话无所谓，但是按照神像的脸说出去就有可能会出业障。
哦，
所以扮上了之后不许说话。
哦，那戏得唱，
唱的戏只唱戏词。
哦，下来之后不许跟别的演员追跑打斗哈拉。
下来之后要把脸抹花之后才能说话，这是规矩。
嗯，
通常情况下戏班子里会遵守这个规矩。
嗯，
另外一个是纹身，纹关公不开眼。比如说我要在身上纹一个关公，但是纹的这个关公眼睛是眯缝的，这个关公像眼睛是不睁的。
哦，
睁眼关公必杀人。
呀呀呀呀呀！
你看《三国演义》里，关公一瞪眼的时候，都是杀人的时候。
哎，关公确实睁不开眼，平时就是一个肉缝是吧？他这个眼泡也有点肿，有的时候关公老跟头天晚上吃咸了似的，天天那个脸锃亮，胶原蛋白倍儿丰富。那个演员那个眼老是那种眯缝，
单凤眼嘛。
对对对，凤眼。
你看他一杀人的时候是眼睛圆睁，是睁开的。所以纹身里有规矩，通常情况下纹关公是不睁眼的，只有特殊的人纹关公才会给你纹睁眼关公。比如说家里头跟关公有渊源的，
这个大家得温柔理性的看待。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很愚昧，或者是属于封建迷信。但其实你仔细想想，人活在世有的时候就靠的这个意念，就靠着这个精气神在这顶。看上去他可能这一个简单的操作，可能对他来说他的整个身体里会产生一个从未有过的能量，给自己赋予了很多的这种生机。我觉得这个
精神意念嘛。
对，我有的时候会想说我至亲，就比如说全哥，比如说他出现了问题，我觉得我一定会发了疯的一样去各路神佛求了，那个时候就是不择手段了，是吧？
对，
只要能有帮助，
只要能有帮助，那个时候我感觉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你那个心思就是那谁都多来点儿，对，
需要一个支持的，
需要一个支持，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理解的。
用科学上的解释，为什么得了癌症的人，医生一般情况下不告诉，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绝症，
嗯，好多都吓死，
对呀，
嗯，
意志崩溃了嘛，没有精神支柱了，人没了意念就容易塌嘛。
嗯，对，因为真的有好多就是那种60多查出来的，
嗯，
家里就没告诉，
嗯，
人家就没事人似的就活到80多，这不就跟寿终正寝一样了吧，对吧？我也真的遇到过，就是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嗯，
而且现在其实比如说像一些什么肺癌什么的，它是有一些靶向治疗的药的，
是的，
是完全可以的，但真的就是告诉老爷子之后太快了。就几乎2个月整个人一看那就哎呦，
精神意志崩溃了，
垮了垮了。
拜关公还有的禁忌是关公像不能破碎污损，
嗯，
就不能弄破的嘛，
嗯嗯，
不能对关公不敬
啊。那我刚才查的那些，我那不是对他，我是对那个编剧
你像那个古惑仔龙虎风云那集那个乌鸦踩关公像
哦，那作大死。
对呀，演员对于这一个戏份心理障碍非常大，拍完这个导演给了一个好大的红包，他回去之后好几个月吃斋念佛，心里头还是很忌讳的，又给关公像镀金身又捐钱，就为了关公别怪罪他嘛。
这太吓人了这个小的时候确实就感觉每一个黑社会的堂口
都有一个关公，
关公关老爷拜一拜，是吧，求他，然后
周楚除三害不也拜的关公吗？
啊，是，感觉确实会赋予人一些神力，
它相当于一个旗帜，一个精神，
嗯，
企业文化
好，那这期老三国的这个案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期待大家回去看三国演义然后跟我交流，
嗯，好，
烈火卷雄风，
红云映鼻口，
猫好吃撑，
烈火天边有
奇迹，有两种
宝马带英雄，
长驱直入天，真看托此生
好，今天我们就播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